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哦是累积财富。很多人就直觉的想到啊，哦，我要去做这个买股票啊，买基金，买 ETF， 做房地产投资哦，这都是方法哦。那说真的，有很多这个像微微一样年纪小一点，比较轻点哦。你说慢慢累积财富，一开始哦，就是从工作嘛，这个主动收入取得，可能一开始薪资待遇没有特别高，你只能慢慢累积。人家说这个有点软囊羞涩啊，没有什么钱，那你就说哎呀，我要增加自己的实力，有投资自己。有的时候你多了更多的技能跟知识，也能成为未来投资理财的一个最重要的后盾。投资自己要怎么做？方法有很多，有成本高、成本低的。今天要告诉大家是成本很低的方法，就是阅读。阅读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很好投资自己的方式吗？看了这么多书，真的用得上吗？还是有的时候看一看都觉得看完就忘？这个美其名说要投资自己，但是只是看自己喜欢看的啊，休闲娱乐结束了。你花了时间，看了书，结果没有用。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阅读真的可以是投资自己很好的方法，并且是有实证的哦。不要以为看书是没用，是真的有用。那要怎么样阅读提高你的阅读价值？我们可以稍微修改现在的一个阅读习惯跟模式，今天就要细细的跟大家分享了。邀请到的是远流的资深编辑严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邀请到于安我们刚刚聊到这个阅读啊，累积财富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对我确实要把很多的知识跟学习透过阅读来进行。那其实我想这样子的概念可能深入大家的生活当中，但是有些人说我读着读着好像单纯只是兴趣我真的能够累积财富吗？其实这样子的概念有很多的方法，甚至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用的，就要介绍到这本书叫做《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名字也是让人看了就很想赚钱。因为我们常常在聊阅读啊，大家都会觉得除了休闲娱乐之外，也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法。这本书里面算是蛮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说为什么阅读可以累积财富，然后我们如果要做这样子比较有效的阅读，怎么去选然后怎么去做，怎么去执行，我觉得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方法，很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一开始想要先问问看，就是于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阅读是投资自己的一种方式嘛，并且我觉得它其实是投资自己成本很低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阅读的管道真的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那想要问问看于安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很好的这个家世背景又想要成为有钱人，这个概念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在书中有分析说如果我想要成为有钱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变成有钱的人？
对，他书中其实他一开始告诉了大家成为富人的是四种方法。然后第一个就是靠投资储蓄，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开始投资嘛，然后去储蓄，然后让自己变成投资者。然后但是这个是蛮需要的很长期的纪律才可以达成。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会靠追求梦想，应该说例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就是 YouTuber 他们可能是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最终致富的，然后但是可能只有不到20%的人可以成功。然后第三个类型呢，就是他是勤奋耕耘，他可能在一间公司做了20-30年然后终于爬上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成功，但是这个只有30%的人可以做到。而且他们平均才要花20-30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成就。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专业人才型，就我们知道 医师啊、律师、会计师等等这些以专业知识去赚钱的人，他们、可以在白手起家状态下去成为富人的方法算是一般人多。那如果以上呢你都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困难的话，那书中告诉你说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跟这些有钱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上、就是你只要靠阅读，然后把这个知识转换成可以输出跟应用的技术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跟这样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去靠这个阅读来达到致富。
其实想要变有钱人哦，这一定是大家的心愿啊，但是确实我们碍于这个每个人出生的背景跟条件不同，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变有钱那个距离很远。像刚刚于安举出的很多变成有钱的这个方法，有些人会说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见得是拥有这个专业技术的人才啊，那我难道我现在就没救了吗？我此生就无法变成有钱人了吗？其实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方法。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主题，我们刚刚讲说要来投资自己嘛，有些人说那我们就要多阅读，累积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跟技能。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推广，可是是不是真的有帮助啊？有些人是很怀疑，好像只是为了你知道引诱我们去阅读，所以会说这样的话。
就是有钱人，如果去观察那些有钱人的话，例如说我们知道说比尔盖茨啊，然后这些人，他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挑选出几本书然后来推荐给大家。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些有钱人他们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外包给别人处理，对，那只有唯有读书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会亲自去进行的。那究竟就是有钱人跟一般人我们这样休闲性的阅读到底是有什么差别呢？那然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的这些有钱人他们的阅读其实是有策略性的，但他并不是说看过就算了。那他书里面对策略性阅读的定义是这样子的，他是说在阅读的每个过程中，那你要活用现有的知识，并且去辨识并判断书中哪些内容是重要的，然后是进行综合整理跟推论的这一系列的阅读工作，才算是一个有策略性的阅读，然后也才是能把你看过的这东西真正变成知识留在你自己身上，然后变成一个能力的阅读。
我觉得于安有提到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说我们很熟悉这些名人哦，有钱人，他们也常常会分享说他们看的哪本书给他莫大的启发，而阅读呢是唯一无法假他人之手的事情。
对，
就是他必须是我本人亲自的去看书中的内容。你说我什么请人代看哦，那你在转述，这也是别人转译过的。
对，就是别人消化过的，然后但你没有经过这个消化过，你其实是很难让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是，像刚刚里面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那个策略性的阅读啊，不是说我看完这十行字啊我就是读完了，不然我们看书也可以随便翻一翻，字看完了也是阅读啊。重要是你看完之后你要去思考去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呢，它里面有教一些方法，就包含想要勾起更多读者说等你有意识的去阅读，其实你不是看完说哇这本书好好看哦，哇我好感动哦，好像就结束了，其实你是要边看边思考。很多人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可能就要来学习一下说别人这种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在书中有更细致的去介绍刚刚提到那个富人的就是有钱人的阅读方式，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啊，当然他们很有钱我是很羡慕啦，那他们的阅读方式到底跟我们平常单纯说我想要休闲娱乐的阅读方式有什么差异或者是步骤吗？
可以来先讲讲说那怎样的阅读其实它是对富没有帮助的。例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拿到书他就是会打卡上传，但这个并不是说不好，只是他可能就是更专注于我有看书这件事情，
我有看封面，
就是我正在阅读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真正就是吸收了它里面的知识等等。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宣传说我其实读的很多书的话，那其实它实际带来的效益它并没有到你身上。然后这种行为更像是你可能是在 帮书宣传一个书中的主题这样子、哦、然后对你自己其实没有帮助的，就是等于说你就是透过就是说诶我看书这件事情来取悦自己而已、
嗯、
对。那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诶他看了书，然后但是你可能去问他说诶他这本书在讲什么、
嗯、
他其实会很难去描述，或者是很难去具体的讲说自己看了什么、
嗯、
那这样的阅读其实是对你自己没有帮助的、
嗯、
那书里面讲说就是有钱人他其实通常不会花时间去参与这种行为，那他们挑选的书单呢，往往是他们看了之后觉得受到启，例如说刚才前面提到比尔盖茨啊、奥普拉等等，他们就是不时都会在一年的时候他去讲到这些选书，那他是可以很具体的描述说让这些书到底对他们带来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在什么地方、
嗯、
那所以他们并不会说把阅读视为一种娱乐或炫耀的方式。
哦，
这个就是真正有钱人的阅读，那他们会全心专注在阅读上面、
哦、
那对他们来说阅读它其实不是一个兴趣而已，它是一件工作，就是一件他在生活中必须要去完成去做到的事情，然后他读完之后他也会集中于他要把它输出的这个行为上面，那另外呢他就是也会很妥善的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
嗯、
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投资嘛，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看盘，花多少时间去关注这些事情、
哦、
我们其实都会就是去想着要分配它，然后去分配自己的金钱、
嗯、
那其实你在你投资的是自己的时间，那时间也是金钱嘛，那有钱人他们时间又非常宝贵，一秒钟可能几千万下这样子、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有策略阅读就是等于非常有效益的去把他们时间跟金钱去分配在这件事上，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益的阅读。
嗯，其实我觉得这几个点出来的这个关键哦，大家就可以去盘点一下跟我们平常的阅读习惯那个差异到底在哪里，他是确定或者他有意识的觉得我现在在做阅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才会加强像刚刚讲的我会很落实去统整里面的内容，去截取里面的精华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的阅读是说诶我只是开心休闲，那我想也 OK，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时间哦，就是我们的对时间分配是很重要，有休闲的时间，那有些阅读是你知道这个阅读对你来说可能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那你就更应该投注更多的心力。既然如此哦，如果我们已经要开始做这个相对比较有效的阅读方式，很多人就会有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说诶那我是要固定划分这个我阅读的时间吗？那我这个阅读是说一次性就要这样子把它本看完吗？还是说我什么零碎的时间这些毕竟都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嘛。其实书中也有分享说诶到底这个阅读的时长啊要多久，毕竟每个人看书的这个速度也不太一样哦。
对，那书里面其实说如果你就是刚开始培养这个习惯的话、
哦、
但他其实里面举了很多有钱人为例子、
嗯、
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每天一大早就读书这样子，然后他是说你可以先找出一个自己可以对最专注的时段，然后从每天阅读一个小时开始，对，然后或者是说诶他说你每天阅读一个小时的话，其实你就大概每个礼拜可以读一本书左右
哦、
对，然后一年，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一年的话你就可以读50本书，然后这个阅读的时间你是要非常非常专注的，就不能看两页就去摸其他东西、
嗯、
你必须就是要专注在这个内容上这样子，不能只是零散的阅读让自己的注意力都发散掉了。那或者是说你有书的话，手边有书的话，不管是什么书你就可以先从读50页开始
哦，比较好计算、啊、
对，就是每个书都看，每本书都大概看50页的话，这个是一个蛮适合的分量。
嗯，是确实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培养阅读习惯，很多人还在学习就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对，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在生活中找出一个完全的空档来专心读书其实还蛮难的。
嗯，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像刚刚讲的诶以这个一次50页或者一次一小时，我们会比较好拿捏里面的这个分量啊，不会说好像你硬是今天就要看完，结果你看到后面你就懵了，那都很不集中、哦、
这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会为了要写那种阅读心得报告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你就是看一本书就是写阅读心 的报告，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都会写些什么《红楼梦》啊，《傲慢与偏见》那种，可是那就是很快的看过去。你跟问我说，诶，那你现在还记得里面内容吗？其实就讲不太出来这样子。
对，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求快，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时期，就是你会觉得阅读就是看完它，
对，
那你就没有时间去消化，然后或者是去像刚刚讲的，你要去反照、去思辨，这个反而是你真的有读进去比较重要的部分哦。我一边在看这一本这个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我常常在想哦，我们对于阅读一开始的那个痛点呢，就是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都被迫要看一些
选书，规定指定书籍，
对，指定的书，或者是让我们看了不太开心，就是你不喜欢的内容，那导致我们到现在，假设我们想要看一些自己感兴趣领域的书籍，我们还要这个训练一下自己有没有办法好好阅读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达成。刚刚于安有介绍几个像刚刚讲分量啊或时间大家可以尝试去拿捏的部分。那回到我们讲到这种比较有价值的阅读，还有平常民众可能常常说自己在阅读，但也许没有读进去的这种差异，在书中也有分享很多不同方式，包含在那个挑选书籍上哦。很多人说，诶，如果我想要开始累积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资产，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拿那些哦人家大师推荐的作品哦，还是说最近很夯啊，最近可能网络上疯传说什么人人都要读什么书，我就应该先从这些书开始起呢？因为毕竟书的种类很多啊，你就觉得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看充满推荐的书，这样子可以吗？
其实作者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方法，他就是说如果你有宝贵的时间要安排的话，建议你去安排就是足以去阅读这些可以改变你人生的人生经典。那第一个呢，它就是说要从重要的书开始读起。那重要的书要怎么挑选呢？它从那个一本书叫《与成功有约》中，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四分法，就是把你身边把你手上要做的事情分成按照它的紧急跟重要程度，然后来排序。那它会分成就是比如说又紧急又重要啊，不紧急但是重要，然后或者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或者是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书，然后书里面就告诉你说你是应该是要先读那些你来说很重要的书。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快点读的重要书籍，那假设比如说好，我明天这个周末要考多益，那我可能就会想说好，让我赶快来冲一下，就是看这些考前猜题这样子，这个是你可能紧急又重要的书籍。那第二个呢是重要但不急着读的书籍，例如说有一些建立人生啊哲学跟直观的书，然后这些人文素养的书，那可以帮助你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应用你知识的书，这些在分类上它虽然不是那么的紧急，就是不是说我这个周末前就要把它看完，然后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书。那作者就是建议说你可以把这些重要但是不急着读的书把它的优先序移到前面，对，因为这个才是比起就是考前猜题那类的急于解决问题的应用书籍的话，那这些人生经典才是真的可以影响你自己价值观跟生活价值的书。那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也没有那么紧急的书，他就是建议就是为休息之用，这样子，所以一些好笑啊有趣你看了会心情放松的书，那他可能不是那么紧急也不是那么重要，让我们就是适度的调整他优先序来阅读它。
没错，还是要去做一个分类哦，然后去安排那个阅读的次序。我自己觉得在书中有一个很实用的点哦，就是他有特别讲到说，我们在看例如说我对某个领域很感兴趣，然后他可能就是我现在迫切需要的知识，但是在这个领域的书籍里面啊，有好多不同作者出版的有些可能是什么专家或什么的，现在在那个书籍的那个作者栏哦，其实每一个作者的那个简介都写得特别伟大就是写的哦点很多，他可能有什么实务经验或者他有什么理论基础，那我们都觉得哦，只要能不译出哦，好像就会有一种可信度，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我应该相信书中的内容。但是在这一本月薪族的阅读致富计划里面哦，他其实有提醒我们说，关于那个作者的挑选其实也蛮 重要的。现在很多人都能出书，但是大家也不要看错看错书，或者是像刚刚讲到说对于作者的那个关注其实也蛮重要的。诶，于安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像他书中有讲到啊，我们对于某些领域假设有好奇的时候，在看那个作者的那个名字或头衔，其实好像也是需要先思考一下再来判断这本书要怎么去阅读，或者是它的排序在哪里。
好，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其实现在市面上的书很多，然后其实蛮多人都有出过书的，但你要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书呢？它书里面其实介绍了几种方法，例如说第一个呢，你就是要关注作者的经历跟资格。他说并不是就是一定是名人啊，或者是那些地位很崇高的人的著作，他就是那一种可以影响你人生的经典书籍。你要去观察他是不是他用他的学历或者是资格，然后去掩盖了他其实就是某些地方的缺点。对，那如果你看到说向某某人学习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你也要保持质疑的态度。那第二个呢，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被形容词骗了。那例如说有很多人会写说我曾在某某知名企业当讲师什么的，但因为企业开讲的内容呢，他可能不一定跟他讲的内容有关，那所以你在看到这些他是某某上市公司讲师什么的，那其实你也要去观察说那他这些资历跟他的书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真正的关联。第三个呢，就是检查一个作者他是不是专家，例如说他其实可能就像你他说书中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你去宠物店去没有办法去向店员去咨询宠物疾病的问题一样。那如果你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很厉害这样，要
头头是道
教你做什么做什么，这时候你就要怀疑一下说让他的专业领域到底是怎样，他写这些书他是真正的专业吗，还是他其实只是去转录一些他看到的东西，但是他并非这样的专业这样。那第四个呢，他就是他教你说你不要把一些个人成果普遍化的人，然后去就是因为这样就去读他的书，例如说他可能他是某个领域的特殊的成功案例，然后但是他却告诉你说那你只要像我这样子做，那你就会可以复制他的成果，但是这个可能是不一定的事情。对，那所以如果就是他可能他其实只是特殊案例啊，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的核心重点的话，让这个书可能就是要再考虑一下。
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有价值投资自己的一种阅读方式，确实有很多可以去修改我们现在阅读习惯的部分，不论是刚刚提到的阅读的这个时长，然后你在阅读的时候要相对专注，同时要去思考，而不是说我只是把那个文字看完我只是好奇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才把它看完，其实都有很多新的方法，甚至像刚刚于安也有提醒到，书中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对很多知识领域的学习，假设是透过阅读的时候，这个撰笔人这个作者他的背景也很重要。我们常常会这个限于说人家都出书了，他一定是很厉害才能出书，当然多数情况是如此啦，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会被那个书给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书也是这样，然后看一看看到最后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不是我要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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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你好不容易看完一本书你原本期待他可以为你解决什么困惑，就看完发现这个人好像说了跟没说是一样的那你就会有种被骗的感觉嘛。所以在挑选书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这一个作者他的专业背景到底是什么也许作者栏真的写了他有很多的相关经验是不是真的，或者是有些人他确实这个自己有专业能力，但许他写书不太会写啦也会遇到这种现象，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做这个有价值的阅读可以稍作调整的地方。
当我看着你的眼。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咯。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广播电台上盖好。